欢迎来到这一期的串台节目。这一期呢是一百种生活和木九招谈的一个串台节目。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木九招谈这个节目的话，他们有一个 slogan 叫做木九招谈500杯，上下求索3000回。那这一期的话，我们是邀请到了木九招谈的两位主播 Kevin 和菩提来做客。如果你听过之前的一百种生活的话，你会知道 Kevin 是我们第40期的嘉宾。他对自己的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是来自摇滚之乡的程序员。那摇滚之乡呢，那肯定就是我们21期的嘉宾的朋友，那是来自于石家庄。那菩提呢，他自我的介绍是半泽直树的同事。如果没有看过这个日剧半泽直树的话，他讲的就是银行业的，诶，那是银行业的同事，那就是银行的员工，
是是银行人。我当时这个是
但现在已经不是了，
对，这个是过时的介绍，我忘记更新了。我曾经是银行人，然后我曾经在日本那个就最大银行集团叫 MUFG 工作，所以我当时自称是半泽直树的同事。然后现在的话我已经不在银行了，我在一个养老金基金叫OTPP， 就是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基金。
哦，那看来你们的自我介绍要更新一下呀。
嗯，
那刚才菩提自我大概介绍一下，那我们让 Kevin 再来为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这里是木九招谈，我是凯文。
我是菩提。
就这么简单。
对，我们的进就是这么简单，然后直接开始聊。
对对对。
那这一期的话，通过标题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想聊的是消费。那为什么会想聊到消费这个话题呢？是大概一年前，我开始对我自己的生活做了一个实验。我想做一个不满年的实验，我想知道一下，我如果可不可以一年下来不买任何的化妆品，还有衣物、包包，还有鞋子，我能不能做到？如果做到的话，我到底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有这个计划呢，是因为我看了两部片。第一个是来自于 BBC 的一个纪录片，叫做无节制的消费元凶。那第二个呢，是一个日剧，是叫前段情史。这部日剧其实我个人很推荐，它是来自于松冈莫优和三浦春马主演的。那我看了无节制消费的元凶之后，大概知道了有对我来说一个很震撼的词，叫做计划报废。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哦，灯泡它是可以用多长时间要换一下，或者是打印机的墨盒为什么在用了这么多次数之后我就需要买新的。因为很多东西照理来说它的质量如果是很好的话，你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但它为了要让你消费，它就会做一些计划报废这样的动作。我突然也想到了我们的手机，我不知道多少人是用过智慧手机之前的那种非智慧型手机，诺基亚它的质量就是真的是很好，但后面我会发现因为它质量特别好，人们也不会去换，后面诺基亚的质量就开始慢慢的变糟糕了，它要刺激你一个消费。那我看了前段情史呢，它里面有一个座右铭，它女主是想要一生都要清贫，她追求的理念呢是所有的事物一定要物尽其用，绝对绝对不要浪费，以及被金钱所控制这样的生活。我通过这两个片子之后就开始在反思我自己的消费是怎么样的。我以前可能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是20中旬的时候，我是一个月光族，就每个月赚到的钱我就花掉了，然后我很喜欢买一些就有的没的，就别人说什么好我就会买的那种。我很喜欢买各种包包呀、化妆品呀、各种衣服，就每个季度我都想要新的。我是这样的一种人，就是我之前在上一份工作工作了3年，我的同事跟我说他3年没有看到我穿过一样的衣服，他当然肯定是有夸大了，但是我仔细后来想了想，我确实很少有会重，就是一件衣服大概穿3次以上这样概率，就除了是外套之外，我很少会有一件衣服我真的穿到3次以上。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下定的决心在这12个月里面坚决不买任何东西。那最后这12个月我是真的做到了，就是我没有买任何的衣服、鞋子、包包，也没有买任何的化妆品。我希望这个能够存下钱，但是也没有存下钱，因为我发现人的这个爱好呀， 你以为你在这个地方你节省了时间，节省了资源，节省了精力，但是你会发掘一些新的爱好，在新的爱好上面继续投入时间和这个资源。所以我有了这个一整年的不满年之后呢，我就很想聊一聊消费它对于我们而言它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一个人聊吧，我又觉得我的角度和我的观点会特别局限，所以这不就成了我们这期串台的节目，有了木九招谈的 Kevin 和菩提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一期。那在开启聊我们具体的消费观之前，我们要不要先让菩提你来说一下你目前的一个每个月，比如说你到手工资是，我随便举个数啊，5000，你大概会用到多少的一个比例在不同的一些部分上呢？
嗯，
到时候5000肯定是不够，对吧？
差不多，差不多，
不够，
税后嘛，是吧？就加拿大税比较高，然后呢，我的公司呢，它本身是养老金基金，但是呢，它又会从员工身上也搜刮一些养老金基金，这种就是 contribution 嘛，就是我们发一笔工资下来，要扣掉除开那个加拿大所有工资都要扣的省税、联邦税，联邦就是国家税，然后还有那个。CPP 就是加拿大整个国家的一个养老金，还有 EI 就是一个 employee insurance 啊，就比如说你
CPP 我觉得可以算是社保，
哦，社保，对对对对，像社保一样，那 EI 也算社保 ，EI 就是保险嘛，
对，也算社保
啊，
对，也算社保，
对，
相当于什么五险一金嘛，
五险一金啊，五险一金，然后他们统称就 CPP 和 EI， 就是这个是所有公司都要扣的，然后扣掉这些以后，我们还要扣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扣掉10%要上交给公司，就相当于会费一样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养老金它是通过一种很复杂的方法计算，这个我们就先不谈。就是说，所以说我会比别人少，拿到手会少很多钱，所以说我到手其实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到手的里面，我们就先假设5000的话，大概1500会花在吃饭上面，就纯吃饭，就是包括出去吃饭以及超市买回来，这都算在吃饭上，算1500吧。然后剩下我就是也是一个比较爱消费的人，我是个反面例子啊，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可能每个月这个 shopping 会花掉1000块吧，也有更多的时候我就把它摘出去了，是吧，就像那个 outlier 一样，我就摘出去了，然后这边已经2500了，然后一些 recurring 的东西，比如说一些 bill， 比如说一些车保险要交，对吧，然后家里会帮忙交一些这个水电费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高速的钱，这些可能要去掉700-800块，然后剩下可支配的费用里面，我可能会给家人买一些东西，所以大概的话可以说是一半一半吧，一半是必须花掉的钱，然后剩下一半是可支配的钱。
那你每个月还有结余吗？你还会有固定存款？
没有没有，我每个月都是负的。
灵魂靠了。
这个我是这样，今天是那个我们木九团来了两个人，是吧，我是作为反面例子来的，Kevin 在这方面的话他的自控力会强一些，那我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属于我剩多少钱我都会花掉，然后我总是找不到不花钱的借口，比如说这个月看到一身西装很合身，然后我就买了，可能这样的话2-3天就去掉了。
那 Kevin 呢？
对，我觉得我前几年可能在木九招谈里可能算是一个正面例子，但这几年我慢慢的就是有点向菩提靠拢，可能就什么人以类聚，还是什么近墨者黑，
这还怪我了是吗？
对，我应该是反面例子，但是我是这样计划的，我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收入我是会拿出一部分先存起来，
对，
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账户，我们两个人每次发工资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雷打不动的往里面存一定的数额，
嗯，
然后我大概存我工资的1/3，他存他工资的一半，他剩下那一半的钱就是他的零花钱，然后我剩下的那2/3的钱就是去 cover 我们家的所有的支出，就比如说付账单，水电网，然后气，然后还有一些房子方面的支出，比如说这个交地税啊，然后各种乱七八糟修个东西，
对对，
包括出去吃饭超市购物，
对，
然后我这边如果再能剩下钱的话那就是我的零花钱，
嗯，
但是其实我的零花钱我是想拿出来一部分零花钱去投资股票，因为我有一些股票的资金，然后之前在2021年左右被套了一部分，所以我想慢慢的加仓，把这个慢慢抄底，把它抄回来。 但是我现在就是有点存不下钱，所以这个抄底计划也没有进行的很顺利。
嗯，
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哦，那这样看来，我应该是我们三个里面的正面例子。
肯定是。
我一个月的话，大概可以存一半的钱，就是我一半的工资会存下来，然后我剩下的钱除了用于日常消费之外，因为我有孩子，就是如果你听过一百种生活的话，我是有孩子的人。那有孩子的话，有很多教育上面的支出。那比如说，我家小孩马上要开始面临上小学了。那如果就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他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支出，或者是其他的教育基金。那我对我自己的小孩的话，他也有设一个教育基金，就是每个月往里面存钱，因为我想着他如果万一他长大了之后有一些特别烧钱的爱好，作为爸妈还可以有一定的扶持。除此之外呢，我还有另外一个储蓄账户是作为急救，因为我现在是处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饼干的中间层。那除了小孩的教育费的话，我还要老人的养老费，比如说如果他们万一有一个身体上的急需，那我是否有这笔钱。我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人，好像这样听下来，就是我不太会及时行乐，我会把所有的钱作为最坏的打算。所以我好像有可能是因为不满年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我每个月到手的钱就花不出去。就你要我想不到我有什么想要买的东西。那这里的话其实就要聊到消费了，因为钱你赚进来你总要花出去。那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消费它的定义的话，就是我在这里用我的蹩脚中文翻一下，消费的话它是用你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你当下的需求和欲望。那这里的话就有很多关键词了，你当下的资源，你当下的资源有哪一些。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我的资源就只有时间，就我只能出卖我的时间来换取金钱。我好像没有一些其他的天赋技能。
我觉得你的资源还包括你现在拥有的资产，这个也是你的一些资源，比如说你现在银行账户里的钱，这是你的资源，包括你住的房子，你的 asset 都是你的资源，你可以利用它去再去挣一些钱，对吧？
对，当房东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反正在加拿大这边当房东都是比较惨的，我觉得。
爱尔兰其实也差不多，如果你遇到不好的房东也是不好的房客也是会受很多气。但我想一般作为普通的人的话，如果你在没有像刚才 Kevin 说的你有资产或者是有一些闲钱的时候，那你能出卖来换取的就是时间。那为什么有的人他的时间更值钱，有的人他的时间没有那么值钱呢？这个就是要聊到不同的你前期投入的其他资源，你爸妈在你身上投入的其他资源，或者你自己为此而奋斗的其他资源，就会让你在出卖你的时间的时候，你的要价一个高低。那这里聊到了资源，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满足。什么是满足？那我们要菩提来说一下，你觉得什么东西会让你满足？是你对满足的一个定义是什么？
满足的定义，其实我觉得满足特别难，就是我觉得快乐很简单，比如说我今天打一场网球，然后我赢了我就很快乐。但是满足的话就会很，
对不起
啊
对不起
啊，
我应该让你赢几次，不好意思。
对，所以说快乐是其实很简单，因为我竟然赢嘛，是吧？
对，
看一下，就是快乐是很简单，但满足其实蛮难的，因为满足涉及到一个比较的问题嘛。比如说你完成一件事情，对吧？比如说假设随便说，你买了一个房，你觉得哎，我在可能在多伦多是吧？终于我是有房的人，但我不是这么想的啊，但很多人会这么想。但是然后你转头又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然后他在多伦多有5套房，那你可能就不满足了。所以说这个满足呢，我觉得是。这个欲望方面其实是很难去填补的嘛，就是你总会有比较，然后总会有比你有钱的人，对吧？除非你是马斯克嘛，那马斯克，
对吧？
马斯克也不会听我节目，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满足这件事情是比较难的。快乐是很简单的， 那如果我觉得要满足的话，我觉得只能就是说，如果你跟自己比，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现在拥有什么，然后你比起五年前你多了什么，然后你这么纵向去比较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很容易去满足的。比如说我吧，我五年前可能就是租个房在那个多伦多市中心租了一个 studio 就是所谓进门以后它是直接就是床，然后床旁边就是灶台，除了那个厕所有门以外其他地方都没有门，我就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当时我也很开心，对吧？因为我当时觉得我很满足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就很满足了。然后我现在在比起那时候呢，我又多拥有了很多物质上的东西，然后我也多拥有很多精神上的，比如说我小孩特别可爱，我这么一想，我就觉得哎，我比五年前我多了很多东西，所以我现在很满足。但是如果我跟 Kevin 一比，哎，我就觉得哎呀，我还不如 Kevin 呢，是吧？我就不满足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就多跟自己比一比吧。
开玩笑吗？
这个其实说的很好，就是你刚才说到的满足是更多精神层面上的，怎么样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内心平和的状态。那这里的话其实会聊到我们下面的两个关键词，就是当下的你需要的东西和你想要的东西。那我先说一下，我之前我的消费观是很典型的消费主义，就我觉得我是谁是靠我消费什么来定义的，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消费主义的思考。比如说呢，就是其实刚才也说回到菩提说的，你在比较的一个层面上，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出席一些社交场合上面的时候，我会觉得啊，好像是我消费了，我拥有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就会展示一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近来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随着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之后，我发现这个是个悖论。其实很多时候是你是谁决定了你消费的东西是什么，而不是说你消费了什么来定义我是谁。
对，
所以这里就会聊到你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我们把这个 needs 和 wants 我们让 Kevin 来为大家展开一下。
我觉得
你觉得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你需要的东西它其实在我看来它分成两种，一种是物质需要，一种是这个精神层面的需要。我觉得一个人不能说只是说物质他需要一定的东西，那如果这么分的话，那我们每个人就是那或者那些高档餐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或者每个人都住一个就是板楼，可能社会主义就真的能实现，对吧？如果是真的只是追求物质，就是纯唯物主义论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就是更多去讨论它，应该是我们去讨论我们心里到底在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很多东西你买它，你并不是因为真的就是100%的钱都花在它这件东西上，而是它带给你的一些这个精神价值。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消费观开始转变的那一刻，应该是从我买完房子的时候，我觉得我敢花钱了。这个是来自我一个内心的一个安全感，可能因为我之前在买房前，我为了去攒钱去买房，我不想，因为那时候我有一种就是挺中二的一种感觉，就大家都说啊，多伦多你不可能自己攒钱去买去付首付。因为多伦多的房价就有点像中国北上广的那种感觉，虽然比那儿就比北上广还是可负担性稍微高一点，但是其实也是很难负担的。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你不可能就是攒几年钱就能付首付。但是我那时候还是想，就是挺叛逆的，我觉得我可以攒钱，所以我那时候基本上能攒到就是甚至多过三分之二的钱，我就只花一点点，因为我住在父母家。然后不用自己买，就是吃爸妈做的饭，然后住爸妈的房子然后免费住，所以我真的花钱的地方很少。然后我的工资基本上三分之二都能攒下来，然后我攒了差不多三年左右，最后还是问家里要了这个10万加币左右的资助，就是我自己都没有攒到10万加币，最后还是跟爸妈伸手要钱。然后包括我老婆也回去跟爸妈就是要钱，他爸妈本来是想给钱的，然后后来经过我们这个义正言辞说什么在外国都是靠自己攒，肯定不会要你们的钱， 最后还是转脸去要了钱。然后但是这个房子买完之后呢，我就觉得消费这件事情嘛，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就我满足或者这个我的需求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但这个的底线是因为我有一个就是base case scenario， 就是我知道我的生活最坏的情况在一个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是我可以接受的。假如说我现在失业一年，或者我老婆失业一年，或者我们同时失业一年，那我保持现在生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甚者说，如果我们就是失业了三年什么都不干，然后我们可以把现在房子出租，然后搬去一个便宜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开心的过三年。甚至如果我们现在就是当下就是立即选择退休的话，不考虑小孩，不考虑老人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就考虑生活成本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当下立即退休，去搬去比如说马来西亚一个风情小岛，对吧？我可以现在就直接可以退休，被动收入就可以 cover 一个生活成本较低的一个城市，我可以在那儿退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可以去追求一些能让我心里去获得更高满足感的东西，比如说我买衣服可以买贵一点，我吃饭可以去追求什么米其林什么一星，我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就是有这个 base case scenario 在的话，它是可以支撑我去有这些需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看你当下的一个状态。如果你的状态就是你能满足你的 base case， 就是你最坏情况你能支撑的话，那你在上面去追求一些自己需要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可以算是 needs。
了解。哎，那这样的话我其实刚才也有能够听出来，就是如果听这一期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刚刚开始工作，然后还没有什么存款，然后家里也不像 Kevin 刚才他爸妈这么给力可以给你钱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哦，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在疲于奔命，然后要图一个温饱，那对我来说，我可能我的需求就是一张床能够吃饱饭。但是其实随着人文社交的一些活动，还有不同的商家他在贩卖不同的一些焦虑也好，慢慢的一个人他自然的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因为在你的基本衣食住行和温饱已经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是很正常的，每个人他都会有欲望。而且在当下这样的一个社会时代的话，其实各种各样的商家他都有策略。比如说我目前其实就可以很清楚地感知到知识焦虑，在播客里面的知识焦虑。因为很多听友呀，你们可能在听播客的时候是想通过一期播客短短可能一个小时的节目能够达到一些新的知识的 get， 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知识焦虑很典型的一个表现。另外的话，如果你生活在国内，是像我这样的年纪，就是靠近35，如果你还没有另一半的话，你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婚姻焦虑，那你会花费额外的这些欲望的金钱来满足你或者消磨你的这些婚姻的焦虑。那还有工作的焦虑，其实不同的焦虑它都对应着不同的商业解决的方案。
对，
你会觉得好像你买到这样的东西，你就会有一个速成班，那不管你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会变得更好，但至少你那个焦虑会得到一些缓解。所以我这里想问一下菩提，你有为焦虑花过钱吗？
为焦虑花过钱，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花钱说是就是购买欲驱使，其实我还是有考虑的。就是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比如说我想买一个东西，其实并不是说我上头想买它，而是其实我们想买的东西特别特别多，就是我的 list 特别特别长。然后但是我每个月都会从中挑选我必须这个月要买的东西。比如说我就拿最近一个月举例子吧。为什么我要买一套西装啊，就是因为我之前西装已经穿了，我之前只有一套西装，就是穿的太破。我现在就除了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呢，我还就是兼职做房产经纪。然后有的时候呢就需要一点这种充门面的东西，对吧？衣服或者车，这些都是充门面的一些东西。它其实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如果按照我之前的观念去思考，我觉得它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你穿一个更好的衣服就代表你业务能力更高，或者说你的客人更多，其实不是。但是呢如果你穿得太差，对吧？你见到这个客人可能就直接心里会犯嘀咕，你不能保证他心里不会对你有偏见。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就是说你穿好西装不代表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呢如果你穿的太差，你可能就是真的会把客人吓走。那所以说这个时候，然后我可能就觉得苹果也出了新产品，我其实很想买那个苹果那个手表，那但是呢现在对于我来说，对吧，我可能接下去很忙，也要见很多客人，所以说我会先去买一套西装，那苹果手表等我以后有闲钱再去买所以说我就是花钱上是有在考虑的。但是你说为焦虑花钱呢，我感觉我这个人呢就可能不是特别容易焦虑，所以说可能比较少为了焦虑去花钱。比如说知识付费这个东西，对吧，我之前经常听到某某某有个课，或者说某某某他那个他在自媒体做很成功了以后呢，他就开个课，对吧，要收费。那这种时候我一般是不会收费去听的，因为我觉得买了以后听的也是别人成功的例子，但其实这个跟我去买一本书回来看，对吧，或比如说理财相关的书回来看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我当时看他的视频看习惯，可能我有个把月都在看他的视频，然后我觉得对我有用，然后他突然要收费了，那这个时候我其实觉得可以给自己刹住车嘛，就是我可以换一个人看一下，因为他的观点只代表他自己的观点，那我可以换一个，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对吧，很多很多书是所有人都读不完的，所以说我可能会转头去买另外一个人的书，或者去买看另外一个人的视频，那这样的话我就可能就不会去为焦虑花这个钱。
我觉得我跟菩提都是为焦虑去挣钱，不是去为焦虑而花钱。我觉得我跟菩提都是越焦虑的时候然后就会挣到一些钱，对吧，比如说就菩提生完小孩之后，对吧，他是可能会就之前的工资都是一个人花，现在可能要，对吧，给小孩花一部分，那他去做一个这个房产经纪，对吧，就可以去多挣一些钱，化压力为动力。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也是就是如果我对什么职业发展感觉到焦虑，那我会选择换工作跳槽涨薪，
对
这个是我们应对焦虑的一个方法。反而我觉得我跟菩提在花钱方面都是就是花钱是为了享受，是为了让我快乐，而不是因为我焦虑了所以我要花钱，或者有可能是我跟菩提很焦虑，对吧，但是我们花钱去做个按摩，或者去泡个澡这个可以算是为就是因为焦虑而花钱嘛。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花钱还是去享受去放松的。
对，因为可能因为我们俩都是艺人，所以有的时候其实焦虑或者难受的时候，可能跟朋友打场球或者说出来吃个饭就已经不焦虑了，就当下已经缓解了那个情绪了已经。
对对 对, 对, 对
哎，那这样听下来，你们都觉得自己会是一个稍微理性一点的消费者，而不是感性的消费者？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
分产品了。
就我觉得这个取决于这个价钱是贵还是就它有多贵。它到了一定的价钱以后，我就会变得很理性。但是如果你说这个东西，比如说十几二十块，对吧？那我觉得我是非常感性的。就是想法就
买。那你们定义的贵大概是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你会觉得贵呢？
我觉得就看
这个东西是超过一万你会觉得贵。
这个东西可能是超过它同类产品平均值的两倍以上。比如说我要买一个车这个车然后平均的这个车大概在四五万差不多。然后这个车如果它比如说到了八九万的时候，我就变得很理性，我觉得这个钱该不该花。对吧，我这个四万的车的 feature 其实都有，对吧，我干嘛要再多花三四万在这台车上。那同理我买一瓶饮料也是，如果这瓶饮料我之前看到就我们这儿有个超市，中国超市，它进了一个特别疯狂的水，是一个日本的什么进口的一个什么，不是气，它是一个日本的就一个挺小众的水吧，然后它卖到5.95一瓶水，
哦，
就5.95加币一瓶水，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夸张很夸张。因为我买这种饮料，我很多都是就是猎奇心理，我会买很多奇怪的饮料，但他们一般就是2块到3块之间，然后在这个区间我就变得非常感性，我看到我甚至觉得哎这个颜色或者包装好看我就买了，我也没有想太多，但我看到5.95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水不能买。
所以就是每个人他其实心里面还是对东西或者事物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定价，如果他
对
东西远远超出了自己对他的一个定价的话，你就会突然很理性的去分析他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格。
对，
那我这里想问一下的话，其实我自己是会为各种焦虑买东西的一个人。
比如说
然后我在看那部 比如说这里的话，其实我在当时看那个 BBC 纪录片的时候，它里面有个例子，我说，哎，这不就是我吗？它里面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漱口水。你们会使用漱口水吗？就刷完牙之后。
我买了一瓶，但是一直就是用过几次就放。
我可能会用，就方便嘛。
对，然后
它方便的体现在哪？
其实是会用。
就是你本来一天，我不知道你刷几次牙，就是可能那个饭后都会有些味道，你本来得刷牙对吧？你现在漱口水一漱就好了，省时间，省时间。
哦、它代替一次刷牙。
对对，可以代替一次，就比如说你中午午饭那顿刷牙，你可能可以免掉。
哦，我懂 ，OK。
那我一开始我是会用漱口水的人，就是我刷完牙也会用漱口水，因为我觉得这里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没有注意过漱口水的广告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广告里面都是，比如说你吃了一些比较有味道的东西，像我自己个人是大蒜爱好者，但因为上班之前，在疫情之前要去上班的话，我周天到周四我都不能吃大蒜，我是在周五的晚上肆无忌惮的各种吃大蒜，因为周六我就自己一个人在家了。那漱口水的广告呢，它是会说哦，每个人他都有口臭，你用了他的漱口水呢，你就会交到更多的朋友。而且有一次我记得他的广告里面是一个女性，她用了漱口水呢，就很好的找到了一个白马王子。所以他其实是在跟我们一些就在广告里面他就在给你制造焦虑，如果你不用他的漱口水的话，你会有口臭，那这样的话会影响到你平时的一些社交，以及可能你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些近距离。那其实这个的话，我后来发现它其实它的核心原理就是制造一个焦虑，通过它的这个产品来缓解你这样的一个焦虑。那你用这个思路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的话，你都会发现，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三个主播都是在用着专业的麦克风在和大家聊，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用苹果自带的或者是自带的一些录音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有了这个麦克风之后，我们的声音会听上去更加的干净，它收音的时候音质也会特别的好，但是它其实对于我们的内容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就如果是想来听内容的朋友的话，你听到我们用专业麦克风或者不专业麦克风，其实在我们说的观念上是没有差异的。那其实这是不是也是种焦虑，我们为了我们的焦虑来买这个麦克风，当然会，我们有对音质上的一些要求。
这个，我觉得还好，这个其实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不是焦虑，这个是真的是需要。
对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播客主在听这个节目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买一个麦克风，因为任何的自带设备它永远比不过一个外接的麦克风。
对，
因为我会在车里听节目嘛，然后你外接会收很多杂音或者很多刺耳的声音进去，很多这个环境音真的会听不下去。对，我觉得就是会差很多。然后我相信思佳，你一百种生活前面的一些节目也会有，就是听众留言会说，这个内容真的很好，我真的很想听，但是它实在是音质太差了，导致我现在就有点听不下去。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抱怨，对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这个是一个刚需。如果你想认真的做播客这件事情的话，对，
我个人觉得就播客，对播客来说嘛，因为播客没有画面，就是音质其实是算是基础，就有句话叫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吧？所以我觉得播客里面其实是音质基础决定那个的，就是上层的内容，就是音质能让人听得下去的话，然后大家才会开始听，开始听以后才会知道你的内容是有多好。
对，那这样的话，那话筒选择多少价位的才算一个比较好呢？因为没有，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个人他开始做播客，那选择一个话筒，那你话筒选择便宜的、贵的还是专业级别的？其实这个里面
200人民币以上就可以，
就可以。
对，我们的话筒很便宜，对，其实我们的话筒真的很便宜。对，我知道思佳你那个话筒很贵，你那个话筒可能是要400-500刀。但是就是
差不多。
对，但是我们的话筒一般是在100刀以下。对，但是其实声音你有听出很大区别吗？其实我们觉得没有。
没有。
对。
我觉得你们声音还更好听。
不会。
其实全部在后期。
全在后期。
对。
对，这里的话其实也是为如果想做播客然后对话筒有迷之执念的人也可以给你们一个清醒，因为有的时候这会不会也是你自己的 对于你音质的一个焦虑呢？就是一般的话筒应该就 OK 了。
嗯、
对。那这一趴的话，我们就是聊了消费，消费的这个定义。嗯，那其实现在更多的消费主义的话，它是把个人的物质上的自我满足和快乐放到了第一位，这样的一个消费思潮或风气，就是我们在聊消费主义，消费主义，这是一个消费主义。因为这样的思想呢，它会促使人们不断的要去买新的消费品，来满足自己精神上的快乐。像我自己以前的话，就是我买这个东西，我刷卡的那瞬间，拥有它的可能头一天是最快乐的。
对，
后面尤其是衣服之类的呀，我就开始烦恼了。
哦，
我买这个衣服我放哪儿呢？衣服越来越多了，嗯，收纳也是一个问题。每个季度要换季要收衣服，我就觉得哦，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它慢慢的会就变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做不买年，嗯，就我断掉不买衣服，嗯，看一下我的这个负担能不能转换成为一种快乐。对我而言，它真的是后面转换成那个快乐。那这个就会进入到第二个话题，关于消费的话，很多时候人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投资的反义词。
嗯，
因为你买了这个东西是用来满足你当下的需要，嗯，但投资的话它更多的是在讲你的未来。
嗯，
所以我这里想让专家菩提来聊一聊。
我不是，
你觉得投资是什么？
哦，投资，
哎，你在我们三个里面是专家。
对对对，其实对，我其实虽然在基金里面，但我做的是风险管理。对，
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投资。
不，风险管理是要投资的，你不能把钱全放在手上，那是不行的
啊，不能乱投。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首先投资嘛，投资跟资产其实一回事嘛，就是什么叫资产，对吧？其实那我就想问你们，你觉得你身边什么是你最大的资产？
我的肾。
嗯，你可以这么想。但它不会给你带来持续的收入，它会吗？就如果你的肾会给你带来持续的收入，那你的职业我得打个问号，对吧？
啊，不。嗯，也可以。
嗯，自家呢，你觉得你的最大的资产是什么？
我最大的资产，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最大的资源就是我个人的时间，应该是我最大的资产。那当然除了我这个精神上面的资产，我还有物质上面的资产，就我但凡能够房产呀车呀这些，还有什么金银珠宝，
哦，
我的包包们。
对，其实我跟你想法是一模一样，就是说其实资产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不是知道每个公司都会发那种资产负债表吗？然后你其实每个人啊，就是有空都可以给自己做一个个人的资产负债表，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资产并不是一定是钱，或者说并不是一定能换成钱的东西，很多软性的东西也是资产嘛。就比如说你刚刚说到你的包包、你的衣服，其实它是有用的。那它有用的是体现在哪里呢？它并不是说它卖掉能，比如说溢价，是吧？有些人会说你买这个包，你现在是5000块钱买的，然后以后这个包涨到7000块钱，所以你赚了啊。这个观点其实我是不同意的，对吧？因为它并不能给你带来持续性的收入啊。但是为什么还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资产呢？因为如果你的工作，对吧？如果你的工作是涉及到人与人之间交流，或者说比如说你是需要见客户的话，那有的时候包就是变成一个刚需，它从一个奢侈品变成了一个刚需。那对吧，如果就是还是那个道理，就是说你会见到很多很多陌生人，然后你的工作可能需要你去拉那些人成为你的客人的时候，对吧？人家可能就保不齐人家会看你带的是什么包，或者人家看你开的是什么车。那如果你开一个桑塔纳去，那大家就会心里放低谷，对吧？那虽然说我们也看过很多例子，比如说那种什么特别有钱人，那特别低调，比如说扎克伯格，对吧？他每次都穿着同样的衬衫，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要想一想，你是不是扎克伯格，就是你的能力有没有达到可以让大部分人摒弃对你外表成见的这个地步。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能力。那对于中庸的人来说，然后你的工作又需要去吸引别人的时候，就或者去 impress 别人的时候，那这些东西衣服啊首饰啊包就变成了刚需，那你可能就真的得买了。嗯，然后你得买，你可能也就真的得早点买，因为 inflation 这就是这个通货膨胀是一定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东西并不是就并没有必要我们去把它妖魔化，对吧？就说哎，你买个包就是消费主义。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可以不要一直买包，你不要什么一个月买个包，这个肯定就是就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缺少那个东西，然后你去买一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合理的消费，然后它也可以成为你的一个隐性资产。这种隐性资产其实在公司里面也是这么用。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苹果，那苹果大家觉得资产是什么？苹果是它的资产是它的供应链，对吧？或者说它的那些工厂，这都是它的资产，对不对？还有它的手上一大堆现金，这是它的资产。但是它还有一些隐性资产，比如说像它的这些专利，或者说像它的这个品牌，它的品牌就是它最大的资产，
Branding,
对吧？但你说品牌这东西，它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它就是一个软性资产一个东西，但是它就会把在资产负债表里面写一个很大的份额给它。
所以买包是为了增加我们个人 branding 的资产，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就好像大家把人生想象成一场打游戏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打过那种游戏啊，就是说你有装备栏，比如说你的上衣是一个装备栏，裤子一个装备栏，然后包是一个装备栏，对吧？你每次你只能搭配一身装备，你不能说我现在穿了两个特别贵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你是不行的。就是你每次都要搭配一身装备。如果你把那个装备栏里面每格都填满，就是你在每一个样品上都已经有拿得出手一个东西以后，我觉得就可以停止买了，对吧？这时候就不需要再买。比如说你有个很好的包，比如说你有爱马仕，你可能就不需要再花钱去买迪奥的那个什么漆皮的那个，就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只要把每个品样都填满了，然后就够了。然后剩下时间，我觉得，剩下时间，比如说你资产可以花在，就是你买哪些东西可以当做资产，比如说你读书，我觉得也是一个提高你个人资产负债表一个方法，对吧？你个人的知识或者你的学历这东西还是一样，它其实跟，外表那些奢侈品，衣服、包包其实没有任何区别。你不能说学历越高的人他一定能力越强，这肯定不成立，但是很多人就你不能否定，就是一个事实，就是很多人在招人的时候，就他会看你是你的学历，那他就得要什么某某某什么 MBA 毕业他才招你。有些工作他就是这么现实，没有办法的，是吧？虽然说你不说他合不合理，但他存在这个事实。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花钱，对吧，多花10万块钱给自己读 MBA， 我觉得也算是给自己增加一个资产的一个感觉吧。当然就是可能有些财务知识的人就知道，可能资产有时候资产那个负债表和那个就资产那边和负债那边是同时增加的。比方说你去读 MBA， 对吧？你个人的这个软性资产增加，你的负债也会增加，就学贷嘛，就是他们是同时增加。所以说他在没有你还没有找到那一份好的工作之前，你的 equity 那部分是还不会增加的。
我觉得买包跟什么这些学历都像你去打游戏之前你带的装备，你装备带全了的话，我觉得他会给你，刚才思佳说他最大的资产是他自己的能力或者时间嘛，对吧？那如果你带着一个名牌包能让你觉得更有自信，那他就增强了你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他会提高你的 performance， 那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资产。
这个的话其实蛮好的，它就是说明了消费它其实有的人他会以为是投资的一个反义词，但其实有的时候消费你的消费品它会有其他的一些隐性的回馈。那这样的话我其实也会觉得这个和我们第一部分聊到的满足会有很强的一个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包包好了，那其实这个在我20出头和像我现在30出头，我对他的看法会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在20出头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买了奢侈品，我可以得到大家的一个尊重。其实也像刚才菩提说的，你去见客户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需要穿得很体面。那体面的话，就有一般体面、很好体面和极度体面。那我就会希望通过穿一些好一点的牌子，试图来得到别人的尊重。那其实那个时候的话，我对我自我的底气，因为也像刚才菩提说的，我自己也不是什么名人，我不需要就是我因为是一个谁了，我不是奥巴马，我就可以随便穿一个东西都会得到大家的尊重。在我前期我是一个 nobody 的时候，我需要这些外在东西来给我点自信。但后来我发现这个观点在我就进来开始做播客之后转变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做不满年这样的一个就是生活的一个试验。我后来发现 就我自己而言，我不知道别人，我如果用一个爱马仕会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嗯、就我自己而言，我不太会去尊重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因为他一身是名牌，就他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东西他，我只能会说、嗯、哇这个人有钱、嗯、但是有钱好像在我个人定义里面，我不会因为他有钱而去尊重他们、嗯、你们会在你们的社交里面，就是你看出了这个人他是一身的哪怕是很低调的奢华，你会因为这个去尊重他们吗？
不会，
我觉得我会去尊重那种把一把烂牌打得很好的人。
嗯，
因为就是可能我爸妈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就是来加拿大很多年的这种比较老的移民，我认识这方面的人，他们很有钱，但他们的财富积累真的是就相当于是从白手起，因为他们可能是2000年左右来加拿大，那时候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然后那时候中国。就我们的钱也不是很多，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没有带很多钱，但他们经过了20年的这个积累跟不断的这个投资，跟努力，他们现在可能有比如说10个出租房这样，然后比如说给儿子买了房，给女婿买了房，然后自己还有多少多少出租房，或者谁有一个比如说 plaza 一个商业物业在出租。我觉得就是如果我知道他的这种 backstory 的话，然后而且他的财富是我能了解他的财富是怎么积累起来的话，然后他同时又特别有钱，我当然会非常尊重他。但如果你跟我说一个富二代花爸妈的钱他买了一个什么玛莎拉蒂这种，那我肯定对他是没有尊重。
对，我也觉得就是还是一个就是度的问题吧。我的意思是就是我并不会因为别人有个包我就很尊重他，但是我同样不会因为他有个包我就鄙视他或者怎么样，就是更多的还是一种就是看他人怎么样。但是我的问题就是在于就是我们这么想，但是我其实社会上人很多，就是你保不齐别人怎么想，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会觉得我不这么想，但是别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为了杜绝这些东西，我可能就会，做一些对自己的一些消费，或者说我觉得是投资，但我可能就买一个比较贵的东西。对，是这样。
我很赞同就是菩提刚才说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以前也会，就是我现在当然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笃定，还有我社交上面已经不太需要就这样的目光了。但是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是会觉得啊。我如果有个包包，然后我如果出行是怎么怎么样的话，可能会得到不至于得到别人的一个贬低，就他不会觉得轻视我，我会得到他一定的重视。但后来就是我近年也在思考，我相信吸引力法则，就如果我是一个这样的人的话，那我得到我因为比如说随便举例一个好了，如果我因为一个爱马仕的包包，一个 Birkin 就得到了一票女生的哇哦吹捧之后，然后我自己会想然后呢，然后是怎么样的、
哦、
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在聊消费之后、它有一个很强大的理性的衡量和一个感性的得失之间的一个平衡、就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你会脑子里面一直在有一个理性的小人在那里说哎，你为什么需要这个呀，你可以不需要这个呀，但是你很多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感性的一个得失。所以从就这样来说的话，就正面来说，消费它其实很多时候它其实是促进了一个经济的发展，因为人们他愿意不断的消费，那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工厂会去生产，而且会通过这样的一个生产和贩卖来达到更多人就业。其实消费它正面来看是个很好的，它带动了当地的一个经济，增加了这个就业率。但是反过来看的话，我觉得像我自己个人呀，无节制的消费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社会资源的浪费。比如说为什么我会想做不买年，就是我打开我的抽屉，我有就是50到100支口红在那儿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浪费了。首先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口红。
对，
那
对，
还有我的鞋子我的包包我也用不了这么多。那我越买越多，除了对这个社会资源上的这个浪费，也是对我自己家里面的一个浪费， 还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以前出去吃饭是会为了讲究一个面子，就是哎呀我一定要点这些菜，但是后面根本就吃不完。
哦，
就其实这也是一个资源上的浪费。就我自己个人呀，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但事实上回过头来看，我大部分的消费都是不理智的，就是我也是一个很莽撞的消费者。
哦，
那
但我觉得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想一想的话，
对，
你们有这个阶段吗？你们有这个反思的阶段？
我觉得我下一阶段应该就是你现在的阶段。
我觉得我已经反思过了。对，我现在是我是之前也跟思佳有过同样的问题，就是刚来加拿大那会儿，可能是因为精神空虚，我觉得没有更好的事情做了，那我干嘛去呢？我去逛街，对吧？我没有更好的爱好了，那我对我来说最 accessible 最容易达到的事情就是，搭个车去 mall 去商场逛街，然后这些就是买东西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花钱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所以。而且它带给你的这个多巴胺分泌也是最快的，也是最直接的，所以我就会掉入这样一个陷阱，会买一些东西。但是到我自己上班挣钱的时候，我就发现哦，我挣钱是不容易的，是一小时是多少钱发给我，然后我可能就是几分钟就花掉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反思，然后会开始极度省钱。到了也就引到了我们就是刚开始说的。我那时候有一段极度省钱，就是完全不消费的时光。在那个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也是有一些追求，也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让自己快乐才是最重要。因为最珍贵的并不是钱或者任何东西，而是你自己的时间。就我们其实生命永远是一个倒计时的阶段。我不想说在我生命最后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在省钱，然后。但我得到了什么呢？就是没有得到，我一直处于一个精神紧张的状态，在省钱。我并不想要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只是想让自己活得快乐。所以我在给自己确定了这个base case 的时候，我就会尽量让自己现在想让自己活得快乐一些。所以我现在其实是在想多花一点钱。
哦，我跟你很像，但是那个我们驱动力是反过来的，就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我就。特别对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并没有什么成就的时候，就已经时时刻刻经常有那种想躺平的冲动。然后我反而发现，
我反而发现
就是有的时候我花一些小钱，对吧，一两百刀那种小钱，买一些没必要的东西，它真的可以促进我去更努力去想。比如说我要，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我已经也不错了，但是我就觉得不够用，对吧？我想换个更好的工作。然后我觉得有一份工作够了，然后我觉得还是不够，我可能想去再做另外一份兼职，这种就我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去改掉自己懒惰的毛病吧。但不代表就是花钱一定是，就是我一开始可能花的特别夸张，然后后面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办法，以后面我就给自己找到一条赛道，就是买那个东西可能一两个月就给自己买一次，形成一种就是正循环的一种反馈机制嘛，就比如说我最近上班很认真，对吧？然后我就给自己买一个啊，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球鞋，球鞋不贵嘛，球鞋特别便宜，其实就两三百块钱。但是你说有没有必要买那么多？绝对没有必要，是吧？我现在就私下我跟你一样，其实我也是有一鞋柜的那种 Air Jordan， 就是乔丹，根本没必要买。但是我现在更多就是出于这种动力。去买，然后我就觉得，因为这个，毕竟它比很多奢侈品来说，它这个两三百块真的就不算什么的，很负担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去维持这个正反馈这个 cycle 这个循环。对，
而且菩提买这个东西比较保值，其实就是它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就是 asset， 然后卖可能还会再涨价。
我倒不，对，我不觉得它是 asset， 因为它不能给我带现金流嘛。
啊，对的，但是它会保值嘛，它不会就是一下就是就花掉就没了那种。对，
我倒不觉得，因为是就是，但你要这么说也可以，对吧？其实资产负债表这个东西，就是整个金融这个东西，其实就都是怎么说都行，是吧？就是包括那些大公司，你真的你去看大公司的报表，是吧？真的就是那种怎么说都行。你说大公司养那么多财务人干嘛呢？对吧？就讨论怎么把我做的好看一点，其实。所以这是金融的本质嘛。那我有时候我自己就是思佳一开始说聊这个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有一种特别兴奋的感觉，因为我特别想聊这一期这个财务的节目。因为我平时其实我自己呢是也是有这个记账的习惯，我已经记了一年多的账啊，但是我记账 记得就是我看的那个消费总额其实是越来越高的，其实它是起到一个反效果。但是我通过什么，就是说我可能在某些品类上消费就花的钱越来越少了，比如说消费上我可能真的是花的钱越来越少，然后我现在可能就是小孩的钱越花越多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值不值，其实我已经不去讨论它。我觉得这个你就算买一些没有用的，比如说我一开始啊就刚生小孩的时候，我觉得买给小孩买衣服没有用，因为他会长大，他以后就穿不了。但后来我发现每次就买一些好看的衣服给小孩，也不过因为小孩的衣服很便宜，但是呢就全家人都很开心，我可以花钱买来这种情绪价值，然后我又不用花很多时间去陪他们。有的时候我就说哎我没有时间，但我今天对吧给小孩买了一个什么怎么样很好的东西，然后小孩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然后我就有更多时间去做我自己的事情。这种时候呢，我会觉得这个钱虽然说买的不是 asset， 买的不是资产，但是我觉得这钱还花的挺值的。
对，我现在也是给小孩花钱就特别能花，就好像觉得给小孩花钱我没有负罪感，
对，
但给自己花钱就是有一种负罪感在那。
其实对，其实就是这种，就是换成那个量化来说，我们就是等于就是说，虽然说我们花的钱的总量也许没有减少，但是我们花的就是花的更合理。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在 review 我们的每个月的流水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说，对吧？哎，你看我花的更合理了，是吧？我这个股价该涨了，就这意思。
嗯，
对。然后通过聊了我们个人的消费观，还有我们对消费品的一些概念之后呢，我们想把从个人微观层面上的拉到一下宏观层面上的来聊。因为我们在聊不满年，在聊消费，除了个人生活里面息息相关，我们怎么用钱，我们怎么储蓄，我们怎么看投资之外，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很小的决定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洪流而来的。比如说像刚才菩提说的，他在记账，但是发现最近这几年他的花费会越来越高。那当然除了他有一个小宝宝之外呢，还是因为最近这几年的通货膨胀就真的是很高。
嗯，
我不知道在多伦多你们的通货膨胀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在欧洲的话，今年从去年七月份以来，欧洲央行已经是第九次加息了。
对，
希望通过加高这个利息呢来控制我们的一个通货膨胀率。那一般而言，作为一个正常的经济体来说的话，通货膨胀率应该是在 2%， 但目前欧洲呢是在 6.8%， 就通货膨胀率特别特别高。
嗯，
那通货膨胀率呢是指在一定，比如说你去年一块钱可以买一个棒冰，但是你今年一块钱就买不到这根棒冰了，你需要花1.5块，那多出来这5毛钱呢就是通货膨胀。因为你到手东西是一样，你为此付出的东西就会越高。我不知道菩提和 Kevin 你们有去关注下你们那儿的通货膨胀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吗？
这个我不得不关注，对吧？因为这东西是它会直接影响我
的
房贷。
对对对对对
对对，通货膨胀我不知道它 year over year 是多少，但是就是最近几个月其实是在 cool down， 就是北美这边的通货膨胀其实是在慢慢的好转，然后美联储也是在说要 soft landing 嘛，但是他 soft landing 已经其实 hard landing 完几次了，然后他还在说 soft landing， 然后现在每个月差不多是在3%左右，
嗯，
3.1-3.2这样，
听着数据感觉很、嗯、就是很接近那个理想状态。
对，但是它其实是在跟2022年比，2022年已经是很高的状态，然后它在那个基础上还在涨3.2%，
对，
3.2%左右，所以这个还是很高的。
嗯，
那这里为就是听众朋友们大概再解释一下，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会特别高的情况呢，除了央行它会做一些这样的加息的政策之外呢，一般情况下企业会有一定的薪水调整。
嗯，
因为在你长期的一个通货膨胀之下呢，企业它都会觉得我要保留住我的员工，所以我需要调一下薪水。那一般的企业调薪呢会是一年一次或者是一年两次。那我不知道这个在你们身边的公司里面有没有听说过已经开始因为这个高通货膨胀开始在调整薪水。
公司的话一般会直接裁员，
直接裁员了。我们已经裁过一轮，然后 CEO 说裁完之后就是非常有效，
对，
效果很好。
毕竟要跟就是这种东西是要给投资人看的，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薪水呢也是得跟着通胀那个率涨的，然后你这时候直接裁掉会更好一些。如果你调薪，反而可能会引起一些工会的不必要的麻烦。
对，而且对于没有工会的人来说的话，如果你调薪的话，大家会走的。
对，
所以你最后的结果还是就是人走了
啊，
所以你不如直接裁掉。
对，还省了很多事儿。而且这种东西是给投资人看的嘛，
对对对，
所以说裁掉就是这个东西是立竿见影，你的股价会立刻反弹。这样，
对，而且你裁员，你可以决定让谁走，但你降薪的话，可能你不想让走的人走了，然后你想让走的人他没走，就很尴尬。
是。
哎，不是降薪，也一般不是通货膨胀会加薪吗？因为如果通货膨胀是，我随便举个例子，好像我们这边 6.8 的话，那你就是应该按照这个，你 6.8 减掉 2%， 那你就应该增加我薪水 4.8% 来满足我现在的工资是匹配当地的一个物价水平。
它不会100%去匹配，比如说你如果 inflation 去年美国是 7.8， 很少企业加薪会加到 7.8。
对，一般的话应该是会加薪在3%到5%之间。
对，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大概应该是每一年会再看一次你的薪水需不要往上涨，跟你的绩效考核无关，只是单纯的和这个物价有关。
这个我觉得要分两种情，至少在我的这个就是见识里面，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科技公司，一种是传统行业。传统行业可能是像思佳跟菩提说的，它会薪水跟着，就是它的总包跟着通膨走，对吧？通膨高的时候，它会把大家的钱提高。但科技行业，我的观察它是反过来，因为在你通胀很低的情况下，你在向银行借钱，因为银行为了刺激经济，它会把利率，就是央行会把利率降得很低，然后银行的利率也会很低，所以它贷款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在美国，它其实前面几年都在面临这个通缩的问题。它美联储愁的是我这个通胀率没有到2%怎么办？它其实是想刺激经济的，所以给钱。对，它美联储在这个在央行利率低的时候，他借钱，就他如果这个通货膨胀率低的话，他会为了刺激经济而把这个利率降得很低，然后这些科技公司借钱会很便宜，所以当他有特别多钱的时候，那他会相应的去提高他自己的这个 offer， 他会把自己的总包提得很高，反而这个时候大家会挣到很，就是科技从业者会拿到更大的包裹，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就是相反的逻辑，因为他是一个向这个银行借钱的一方，但是传统行业其实是反过来，就是银行，就是如果通膨高的话，它可能会给大家提升工资，这样。
没有，其实都一样，而且包括比如说我基金对吧？基金按理来说是买房，但其实我们也发贷的。
哦，
发债，对对，所以说其实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说你涨工资呢，是企业不得已而为之嘛，你没办法，一定得涨。但是如果真就没钱，咱就开始裁员呗。
哎，那通货膨胀的话，它一般引起的原因会是什么呢？我自己简单粗暴的理解，通货膨胀一个原因就是市场上的钱多了，所以钱不值钱了，像政府大量的发放货币。第二个呢，就是物质比较紧张，那当然你用更多的钱你就需要大家一个竞价的过程，这是我比较简单粗暴理解的两个原因会导致通货膨胀。那当下这个通货膨胀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像在欧洲的话，大部分是来自于俄乌战争，由于很多的能量供应，所以我们现在的像电费呀、燃气费就会特别特别的贵。那北美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也是因为疫情吗？
都有吧，我觉得
全球其实是同一个原因，就是
同样的，对，
就是全球本来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循环，就是太平洋这边一个循环，然后那个俄罗斯和德国那边，就是那一块是一个循环， 就是他总是说把物质放到这个劳动低这个价格低的地方去做，做回来以后放到这边再回来卖嘛，这本来是一个完美的循环，然后现在贸易战开始打了以后，我们就得去破掉这个循环，然后可能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国内很多情绪是比较亲这个俄罗斯这边，可以说是吧，就比较亲这一边的，就是他们想形成一个新的循环，
后期反正靠你们
就他们是想形成一个新的循环，那在这个破碎而重建的过程中，它肯定会有这个 cost 嘛，所以说连带就是说所有东西都涨价，比如说随便说一个什么大米什么，乌克兰它其实是这个我忘了是大米还是黄豆还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农业生产国，然后它一打仗，那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一部分它就会涨价，然后其他的能源啊什么锌啊也都是其实都是一样的，这其实归根到底就是说本来世界是有一套秩序在那儿，然后运行的也挺完美的对吧，就是可能不完美之处是在于可能只有中美赚的盆满钵满，但其他国家可能就没有赚那么多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贸易战就是国际关系包括一些这个台海的一些对吧一些很紧张的一些东西，然后包括17年的时候啊，特朗普说这个资金要回流美国对吧，当时他把企业税从35%降到了20几，但是说条件是你资金一定要回流美国啊，这些其实都这就是说它只是一些命令，就大环境下我们只看到的是钱的流动，但是对于每个地方的那些工厂来说，可能就工厂就倒闭的倒闭对吧，大家失业的失业，那这个就是形成局部的一个负循环了，就是又大家就越来越穷嘛，所以说它的通胀更多是来自于这里，我觉得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像菩提说他之所以这个就是他如果这个世界这个机器世界经济机器运转的特别好的话，那他一定会更多的 benefit 这些大企业，大企业主会得到就是最多的利益，然后那你如果得到最多利益的话，你本国的贫富差距肯定会变得更大，所以像特朗普为什么能上任对吧，就是美国中部的农民他有点不爽了，觉得这个经济的这些什么科技发展的果实都被你们这些就是富人或者既得利益者都拿走了，所以他们才会捧一位这个共和党的，就是特别特别共和党的一个人上来，他必须要去打破这个规则，所以我不觉得一个看似完美的一个经济机器能一直永远的这样转下去。
就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就是老大和世界老大和老二在打架的时候，一般。小国家就会比较渔翁得利，因为它有博弈的空间嘛。
啊，
它有
有的小国家会比较惨，有的小国家会渔翁得利
啊。对，但是其实对于老大和老二来说，他们其实也很惨。就是我觉得中美没有哪边人民日子好过，其实。
对，但而且说到通胀的话，我觉得一个不可忽视的点是，就是疫情吧。你疫情之后，大家知道美联储做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 QE。对吧 ？Quantitative easing， 那他做的就是向世界输出通胀，因为他印了很多钱，就印了很多美元，因为他当时要解决他的燃眉之急，就是我怎么去救助这些失业者，怎么去救，就怎么去让我们国家的这些民众去度过这个难关。那因为世界就是大多数国家的结算汇率是美元，所以他可以，
对，然后让
他美元是很强。对对对，他或者是说让全世界帮他买单，
全世界对对，
他其实在向全世界输出通胀，只是今天他还在向全世界去输出通胀，然后中国其实现在在向全世界输出通缩，所以现在美国应该很感谢中国的存在，很逗。
你是想说耶伦为什么最近亲自访华是吗？
对对对，觉得你们这。想看看你们在干嘛，就是怎么这么有效。
那这里聊到了中国的话，我就自然的接一下一些中国的数据好了。那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上半年的话，可支配收入，个人的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在一年16393，那平均数呢是在23298。其实通过这个中位数和平均数也可以大概的感觉到，我们国家还是大部分的钱都在很小的一部分人的手中，因为中位数和平均数之间相差还是有一点远。 那这里给大概不知道中位数和平均数的人做一个基本的科普好了。那这个科普要不然我交给菩提来说一下什么是中位数，什么是平均数、
哦、
为什么在这个表格里面平均数比中位数高这么多，可以得出大部分的钱是在少部分的人手里。
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三个人对吧，然后我就假设我的工资是最低，然后这个私家是最高的对吧，那中位数就是凯文的工资，就我们不需要调整，就把凯文的工资直接甩出来，它就是一个中位数。
对，我就算比菩提多挣一块钱
也是中位数，对。但是如果是平均数的话，假设对吧，凯文就比我多赚一块钱，然后私家你的工资特别高，那平均数就变成一个就是你和凯文中间的那么一个数字，那这个平均数就比凯文那个中位数高很多了嘛。对，所以说如果平均数比中位数高很多，就说明有钱人特别有钱。
对，就像刚才这个例子很好，比如说像菩提一个月的工资是一块钱、哦、然后凯文是两块钱，然后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的话，那我们的平均数就会高很多。但是这个平均数并不能很直观的反映出当下菩提和凯文他们的生活水平，因为平均数这样一下来的话，
对，
就三十多块钱完全超出了他们的，
对，拉太高了，对，
很多很多倍。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比较有看点的还是在中位数。那根据上面的那个数字的话，一年是在16000人民币。
嗯，
那如果听这一期的小伙伴，你们可以想一想，你一年下来，你是高过了这个中位数呢，还是高过了这个平均数20000？如果你都高过了这个平均数的话，就已经说明你现在已经打败了市场上50%的玩家了。因为你已经高过中位数，就已经高
对对
对打过了50%。如果你还高过了平均数的话，你就打过了更多。希望通过这个可以缓解一下大家的一些些焦虑，但是可能也会让大家更多的考虑，是不是还有这么多的人，他的生活连平均数、中位数都没有达到。那这里的话，其实刚才我说的是可支入的一个支配，就是你有这个钱，但是你不一定全部要花出去。比如说像刚才菩提他就是可能有这个钱他全部就花了，那凯文的话他会再剩一部分下来。那我们按照还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数据呢，在上半年2023年的上半年，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呢，其实同比上一年2022年的话是上涨了。我当时拿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就会很好奇，而且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在我接触到的社交媒体上面，比如说像小红书呀、微博呀、豆瓣呀，大家上面都在聊消费降级、消费降级，或者是在聊一些衣服呀、包包，都会在聊什么平替或者怎么样省钱、极简生活，都在聊这些。所以我会以为今年的消费同比于2022年的话会有所降低，但是我拿到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是要比上一年高一些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和我接触到的社交媒体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不知道你们对这组数据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
毕竟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吧？这个，懂的都懂。
但没有，我觉得马后炮说一句啊，我觉得其实是合理的，因为去年是2022年是什么状态嘛？就是还没有完全解封。
对对对，也确实，对，
所以大家其实没有花钱的场景，你知道吗？就是而且其实那个状态下其实是有帮大家省到钱了，
或者没有挣钱的场景，很多人他没有收入。
对，然后你会觉得你的可支配收入降低，是因为今年解封了以后，然后那个你要花钱的场景可能更多了，所以你会觉得你好像钱不够用一样。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消费降级，而是大家觉得自己没什么钱，然后会去喊消费降级，但是实际上你有些时候该花钱，你还是得花出去，所以大家就有这种焦虑，会有这种 impression。
而且我觉得喊着消费降级的人，大部分的人他是挺有钱的，其实他可能是只是以前是习惯买奢侈品，现在可能奢侈品买不起了，或者要少买。但是我们数据看到的更多的是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数据，这个消费指数增高并不一定是好事，可能只是说大家不得已花的钱变多了。 我多花了这么多钱，不是因为我想花，而是因为我不得已而花。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令人心碎的一个事实，对吧？那至于为什么这些特别有钱的人他花钱少了呢？那就是印证了中国在向世界输出通缩，对吧？因为工厂在关门，因为这些特别大的企业他们的营收出现了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两个不同圈层的人的声音。
对，也是。
对，然后通过这个数据上面写的，在不同的支出的比重上面呢，增加最高的是今年增加最高的是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是人均1219元，增长了17%。那增长最低的呢是生活用品服务消费，它的增长只有5.7%。
对，
哦，还有一个是衣着，穿衣服上面是只增长了5.4%。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能够很好的展现出来当下的我们现在2023年生活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但这个就是比较宏观的了。我觉得在聊消费的话，消费的多，那一个国家的 GDP 就会变高。因为 GDP 的话是通过你的消费加上一些政府的
spending
来帮我、帮我翻一下
刺激
spending 是什么，
就是
刺激，
对，政府拨款，对，
政府补助，
政府花的钱、
对，然后加上投资，然后加上进的一个出口业务，它会达到你的整个国家的 GDP。那如果我们花钱越多，那 GDP 就越高。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会在想，为什么每个国家它都在聊 GDP， 它到底到我们个人而言是怎么样的、那就是说你买了一个越贵的包包，你就为国家的 GDP 做了最大的贡献。
对，
这
那这里聊回，
这应该是给欧洲那些国家贡献，感觉
给欧洲的贡献比我、比给我国的多一点。对，因为我国它会上，
就是买一个国产品牌的高奢包包，你就为国民的 GDP 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
这个既有税给到政府，又有这个消费给到企业。
怎么听着这么像华为粉丝的？GDP 啊，我又开始职业病了。就我作为一个就是我是风控人，但我考过 CFA， 我全部都考过了，是吧？所以作为一个就是有报表知识的人，我总是对这些数字呢特别的，就是我觉得他们特别不可信，你知道吧？就是不是说他们的数据造假，而是说他们统计的那个方法真的就是你说啥就是啥。我举个跟咱们都有关的例子，就是实际上你是爱尔兰，就你生活在爱尔兰嘛，对吧？比如说之前苹果最顶峰的时候，它一年可能1000多亿的这个税前营收，但是它的税率是万分之零点五，就几乎不用交税。我们自己税率都没有那么高，何况是它净收入是那样一个量级，它居然只用交那么一点钱。当时嘛，其实就是我不是在黑，但是就是说，其实就是爱尔兰的政府是有给这些科技公司是留一个 loophole， 就是留一个就是漏洞啊。他通过这种方式嘛，爱尔兰就是吸引很多这个科技公司在那边建厂，然后就促进当地的就业，还有当地的，就拉动当地的消费嘛。就是说，所以说当时他其实有那么一套复杂机制，我这边就不多说了，叫什么双层爱尔兰夹那个荷兰三明治嘛。然后通过这样就是倒来倒去的方式呢，他把所有苹果那些收入，就是他把所有那个价值 value added， 就是叫做增加的价值，全部算在爱尔兰那边，然后又通过爱尔兰通过各地收取那个 royal payments 来抵税，就是说哎这样平掉了，我这边就是在爱尔兰这边收入为净收入为零，就这种感觉。但是这部分居然又加到了爱尔兰的 GDP 里头。而不是加在其他国家的 GDP 吧，因为你一个 iPhone， 其实你要经过很多国家生产，三星的屏幕，对吧？中国的富士康，其实要经过很多国家，但最后这个全部进爱尔兰的 GDP 里头了。所以它的 GDP 有的时候，我不是说 GDP 这东西 ，GDP 东西可以作为参考，但是有的时候它这个算术真的就是很，就是看那些
很扯，
对，看那些玩金融人、玩经纪人他们怎么算，就是全都是他们说了算，你知道吗？
他就是为了让你看不懂而把它搞得很复杂，感觉是吗？
或者说跟它 GTP 跟 CPI 都是两个同等重要的数据吧。CPI 就决定了我们通货膨胀是多少。当然，通货膨胀说已经降到3%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信，对吧？啊，但是回头一想啊，它这个是怎么算？它算是 year over year， 它算是跟2020年对比，那当然只有这么低了，因为2020年已经增加了很多。但他把这个数字公布出来的时候，重要的已经不是数字怎么算，而是这个数字带来的那个 sentiment， 就市场的情绪了。
哎，既然菩提聊到这个的话，我其实还可以再做一个背景的资料数据补充，因为我在前期的做一些资料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一点。我有拉出来加拿大、中国还有爱尔兰的 GDP 的增长率。那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在如果通看加拿大的话，它其实的 GDP 的增长率是很稳定的，这是体现了它一个经济发达经济体，它就是一个很稳定的数值，是在 2% 上下一个浮动。那在疫情呢，2020年那年呢，它的增长率是-5.1%。那中国呢，是从2012年的 7.9 一路降到了2020年的 2.2， 到21年它有一个峰值 8.4， 然后又回落到3%。但是爱尔兰的话，就像刚才菩提说的，它有一个很低的政府免税的一个机制在那里，它是政府为了设置这样的来增加它当地的就业率，拉大它的 GDP， 所以15年爱尔兰的 GDP 增长率是 24.4%， 就是一个哇塞
。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15年的时候，它其实是肯定有很多大厂来了爱尔兰，一下子把 GDP 的增长率就给拉高了这么多。所以对大家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除了看数据本身的它带给你的信息之外，你可能也会想一下，诶，比如说爱尔兰15年为什么它的增长率是 24.4%， 就这么高，它后面到底它做了些什么？因为在后面16年它的增长率又回到了原始，那就是一下的一个刺激，那肯定是有一定的东西在那儿的。那这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聊消费，从个人层面聊到了国家一个层面和全球的一个层面。因为很多人在想消费的时候，他会局限住就是我日常生活当中我对金钱做的一些选择，但其实很多时候你所认为你个人的一些选择是被这个时代洪流给裹挟住的。你今天1块钱可以买一个苹果，为什么你明天就不能用1块钱去买呢？这不是按照你主观意识可以选择的事情。那到了这一期的这个结尾的话，我希望我们就是通过我们三个人聊一聊消费这件事情，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比如说你在下一次你再进行一次消费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你这次消费是一个理性的消费吗？还是在为你的感性买单？
对。
那最后要不然我们一个人来说一下我们自己对当下对消费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想法，作为本期的一个结束语吧。要不然我先开始给你们一点思考的时间。
好。
那我希望我后面的消费的话，我希望我能够意识到金钱就是我有出卖我的时间去换来的这个资源，这个金钱它是为我服务的，我应该把钱花在真正可以带来幸福的一些事物上，而不要本末倒置。这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警醒自己的地方。那要不然我让菩提先说，然后凯文结束。
对，凯文来说一下。我说一下，就是首先我对我自己来说，我反思就是我有时候会通过花钱的方式来给自己刺激自己去努力工作。这个东西我长期肯定是要改掉这个坏毛病啊，但就是短期的话我可能还是会但我会尽量去节制自己，买一些，比如说我鞋已经够多了，对吧，我就不买鞋，我就买点我还没有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有一种消费是一定要杜绝的，就是大部分的网购都是一定要杜绝，就是你本来没有想要买这个东西，但是你看了某篇小红书的帖子或者什么以后，然后你突然觉得这个东西要买，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是在映射你的某个家庭成员，
不是，我因为其实淘宝啊什么都很多人就是有这种有这种就是这个其实很容易被煽动的，就是说 你本来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互联网给你创造了这个需求，然后你就去买。
对，
那其实我自己买东西的话，虽然说我可能会花钱，但是讲真的，就是我都是比如说我妈今天突然跟我说她手机不能够用，然后我立刻就买一个最贵的手机给她，她说没必要，但是我就会买个最贵的给她，这样。所以说就是我花钱一般来说还是基于我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再去商场直接买了就走，我也不看别的。但是如果你经常刷社交媒体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真的会给你创造一些需求，然后你这时候就得想一想，我本来没有想买这个东西，我是不是看到这个帖子之前没有想过要买？那如果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99%，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其实对你来说目前来说是没有用，你就先不要去买它。
对。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是经历了一个挺完整的 cycle。我从一开始对钱没有概念，那个时候我会就是乱花钱，花很多没有用的钱，到一个特别 frugal 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只为了一个小目标，比如说去存买房的首付款，我只花特别特别少的钱，以至于我生活过的没有趣味。到现在一个就是想的比较开，然后会多花一点。然后我觉得就是从我这个经历到现在为止，我总结的经验就是我相信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过，就是 take calculated risk， 就是你要去承担风险，但这个风险是在这个计划内的，或者是你经过计算的一些风险，你可以承受它的损失的这个风险，我们应该去努力去承担这些风险。所以大家都喜欢说这个 take calculated risk。然后反映到消费上，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尝试enjoy calculated pleasure。就是如果你花更多钱是为了让你得到一些 pleasure 的话，那我觉得如果你经过了一些计算，这个 pleasure 是我完全承受得起的，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努力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个我们的钱带给我们的这些快乐，因为你挣钱最终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让自己快乐，让身边的人快乐。然后你只要有一个 base case， 你有一个最坏的情况，比如说你有一个紧急基金，你有一个或者你有一些被动收入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就是去享受生活。然后对于年轻人来说，或者是刚刚毕业步入社会的人，作为年长你们几岁的人，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你努力工作不是因为别人比你更努力，而是因为你喜欢这个工作而努力。所以我觉得也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毕竟人生就这么几十年，你大好的这个青年时光，身强力壮的时光短短20年，所以大家还是要抓住这20年的时间，因为时间对我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你抓住这个时间，在你仅有的时间里发挥出你最大的价值，或者享受到最多的乐趣，那你就是最值的。不管你的金融情况是怎么样，
说得很好。
是啊，我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不管你是生在罗马还是生在那个福州，我随便说的，因为我是福州人，所以我就自黑一下。就不管你的出身是怎么样，就一个人如果有资产负债表，你最大的 asset 最大的资产一定是你的事业，就是你的 enterprise， 这个我觉得是毋庸置疑，所以不要让任何事情去影响你的事业。就这样。
对。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好，因为我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其实很少会有人真的可以完全逃离消费主义的这陷阱。不管你是多么理智的人，你肯定也会有冲动被大家说割韭菜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你要学会尊重金钱，因为你对金钱的尊重，你对它消费的尊重，也是对自己所付出时间去获取这个金钱的一个尊重。
对，
你要重视它，然后它才会真正的为你得到一个效力。第二个的话是，当如果像我一样，你如果和我一样就幡然挥手，觉得哎呀被割了很多韭菜，但是希望你难过也不要难过特别久，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把它当做一个花钱买了一个教训，适可而止，很快的重整旗鼓，这样的话以后可以尽量的避免，就不要像我以前小的时候一样跌进了名牌的这个坑里面，一次又一次跌进了这个名牌，跳了出来又跌进了另外一个名牌。就好像网上有很多话你买什么香奈儿买迪奥不如买爱马仕，一买就买到那个尽头你就停下来，但其实 你仔细思考一下这些话，它也就是另外一种焦虑而已。
嗯，
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木九招谈和一百种生活关于消费上面的一个话题。如果你对我们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哟。如果你有其他想要听我们聊的，也可以在下面分享。那再次感谢菩提和 Kevin 的后期加持，谢谢你们。
感谢思佳，
感谢思佳邀请。
好的好的，行，那这期就录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拜拜。